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从李村石墓回武王村，全部都是山路。好在之前徐老汉倒是带着我们走过一趟，细致的地方记不住，但是大体的方向还是没问题的。这一次出来，我也准备指南针了。这玩意儿在大山里面可比什么导航定位强多了，那种高科技东西一进大山里面，信号立马被掐掉了，人直接得傻逼呀，还不如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靠谱。我们几个根据指南针指出了方位，一路朝西方走，约莫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就看见河了。这河发源于管岑山脉上的荷叶坪一带高山草甸，整个五寨以及周边的村庄小镇吃水全靠这条河，就连武王村都不例外。看到这条河呢，我们几个就放心了，这条河是流经武王村的，只要循着这河的方向走，最后铁定能回去。我们几个原本疲惫不堪的精神见到这条河之后也是为之一振，把书包里面一些不必要的物资就地抛弃之后，循着河流的流向一路往武王村那边走，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时候，他终于隔着老远就看到武王村的炊烟了。因为我们现在不确定徐老汉的王八蛋是不是报案了，所以不敢一下子回去，略一合计就准备先派周静回去查探一下，毕竟他是个小孩子，不容易引人注意，是最好的人选。至于我们几个，干脆在原地等着等消息。周静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告诉我们根据他的查探，武王村眼下并没有警察，这倒是让我松了一口气，看来徐老汉应该是没有报警的。当下我们几人在收拾行李踏上进村之路，在村口的韩大姐家吃了热乎的农家饭之后精神好了一些，这才去找那徐老汉。等我们找到那个老家伙的时候，这老家伙正一脸悠闲地坐在村口抽旱烟，顿时差点没把我的鼻子气歪。这老王八蛋当初一看见千言太岁吓得立马就跑，这实在是太不讲信用了。见我们回来，这徐老汉呢也显得非常惊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重装太岁爷，你们还能活着回来呀？气得我差点没当场打人，不过被李佳佳他们给拦住了。徐老汉虽然半路跑了，但确实没有报警。后来我气消了，想了想，从村子里信用社取了钱，按当初约定的把剩下2000块钱余款给了他。这钱给的憋屈啊，但是也不能不给，主要也是为了堵住这老汉那张破嘴，可别因为这尾款的事儿惹毛了他，给我们举报了。因为2000块的争执，最后我们几个进耗子里蹲着，也确实不是特合算。就这样，打发了赵老汉，我们才从他院子里取了车。因为张博文受伤了，所以开车的是李佳佳，直奔五寨县县医院去了。眼下我的身体倒是无碍，就让丧门神上身之后体力消耗太大，好吃好喝静养10天半个月的也就没事了。有事的是张博文，他被摄青鬼在胸口抓了一爪子，虽然没中尸毒，但是当时我们的止血消毒设备非常有限，在上面耗了这几天呢，他的伤口已经开始感染了，胸口五道触目惊心的伤口已经全部发黑，拿手指往周边一摁，黄脓立马就从伤口流了出来，感染得非常严重，要是不去县医院赶紧处理一下的话，得了破伤风这事儿啊可就大了。武寨县县医院这边医疗条件其实啊是相当有限的，没啥好仪器，医生的水平也不咋地，治治感冒还行，大病是治不了的，用当地方言来说呢就是黄豆大夫。所以县医院我们是给张博文洗了洗伤口，便驱车往太原赶。路上时候，周静有些不放心我，又拿出白驼龟甲给我补了一卦，然后他告诉我，回去太原之后，我最好 一个月之内是别接任务，也别出远门，最好窝在家里面避难，否则容易出事儿。因为我杀太岁遭了天谴，之后还请四柱神煞里的丧门神上身，双重的霉运加身，已经有了血霉之象了，就是倒八辈子血霉的意思。八世厄运加身，这是要命的面相啊。只不过因为我整翻了李存实，所以那些盘踞在武王村赵家大宅的阴魂赶紧我为他们复仇，在进入轮回之前呢，为我歌功颂德，和我结下善缘，这些善缘现在压制我身上的八世厄运，所以我才一直没倒什么霉。只不过眼下这些善缘最多能压制我的厄运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如果还行走在一些比较威吓的场合中的话，随时有可能丧命。对于周静的话，我还是深信不疑的，一时间也是被吓了一跳。想想自从我七月份收了百臂刀之后，就一直没完没了的奔波着，眼下也确实有些累了，应该休息一段时间了。我决定等这回回太原之后，和天道盟的任务交接之后，一个月之内不出任务，躲一躲这八世厄运再说。等我们赶到太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将近9点钟了。我让李叔帮我在武警医院联系一位熟识的外科大夫，然后把张博文送到医院里。安排了住院之后，又给西南打了电话，嘱咐他把以后一个月内接的任务分个类，事有轻重缓急，急得要命的任务呢，就全部去接，能缓一缓的任务再积压起来，等一个月之后我再处理。过节时李叔已经把我卖屁塞的钱分给齐南了，所以齐南对我这老板的态度啊是相当的好，我一吩咐立马就答应下来，连原因都没有问。安排好太原这边的事情，我又送走李佳佳，这才去李叔那里把黑子接走了。在我执行任务这时间里啊，张金牙已经雇车把黑子给我送了过来。一见到黑子，我着实高兴了一番，然后带他回到小店区那边的家里面。因为周静的爷爷周神算已经去了的原因，周静这无家可归的小毛孩啊，就只能跟我回家了。好在我家也够大，我把我原来住的房间分给他，我自己住我爸以前的房间。算算时间，我也快将近2个月没有回家了，眼下这屋子啊已经是埋汰成狗了。安排好黑子之后，我和周静正准备打扫一番，结果花木兰出来了，二话不说劈手夺过我手中扫帚，说以后家里这些琐事啊交给他了，弄得我眼睛都直了。这女神走下神坛，开始做我的家庭小主妇了，一时间我心里那个美啊是别提了。打扫完房子之后，我又出去买了一些菜，还连带帮花木兰买了现代人的衣服，这样的话呢，我估计她以后晚上出去就可以跟着我了。想想这些啊，我心中一阵满足感，有妻如此，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晚饭本来是我准备的，结果呢被花木兰夺了我的锅铲，把我退回卧室里面。用他的话说，就是大丈夫岂能围着锅台转吗？弄得我哭笑不得，现在都啥年代了还讲究那个呀。不过被媳妇儿瞪一眼之后，我也只能把所有话咽回肚子里面，乖乖回到卧室里，然后拿出手机给青衣打了个电话，很快电话就被接通了。龙虎山一别，我和青衣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了，所以电话接通之后，青衣简单的和我说了一下分别之后我们当初那个小队的各个成员的境遇。原来这段时间青衣一直没有再出任务，坐镇于天道盟总部，帮我来回周旋我接任山西全境守护者的事情，听得我心中是一阵感动啊。至于胖子的话，据说组织在西北那边发现不同寻常的动静，有个西域古国的遗迹被发掘出来，所以派胖子这个摸金校尉去那边探查情况去了。罗莎也出国了，继续执行追回流失海外的文物的任务。张金牙呢，也是回到江西鹰潭那边继续挣他的黑心钱。 想着当初经历大山中的种种遭遇，我心中也感慨良多，然后跟青衣说了很多。其实主要也是我说，青衣听，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话多的人。我把我这一次执行任务时候遇到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青衣安安静静地听完之后，颇为赞赏地就说：你终于能独当一面了，继续努力，葛家这杆大旗你得扛起来，也只有你能扛。说完，青衣沉默了一下，又说：既然你考研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事情啊，就交给我吧。陕西全境守护者的事情，我帮你搞定。你就安安心心地在家里避劫，八十厄运驾身，非同小可呀，切莫大意。我点了点头，然后又和青衣寒暄几句，这才挂了电话。这时候客厅里已经传出香味了，我一闻肚子里咕咕叫了起来，连忙跑了下去。一看花木兰已经准备好饭菜，也换上我给她买的衣服，一下子成为整个房间的亮点。心眸好吃，肌肤胜雪，拿个明星来我也不换呢。吃饭的时候，我和周静还有花木兰是一起吃的。花木兰因为是灵鬼，完全可以食人间五谷杂粮，对她来说是非常好的供奉，九十可增加道行。我又问起花木兰道行恢复的怎么样了，结果不尽人意，还不到一成。如上次一样的阴菌，至少得需要二三十个才能让它完全恢复。阴菌太难找了，所以我决定以后不管吃什么饭，一定要和他一起吃，让他道行啊时刻的恢复。这一顿饭有兄弟有媳妇儿，简直是我爸去世之后我吃的最高兴的一顿饭。花木兰的手艺呢也是没得说的，绝对不比高级饭店厨子差，当得起巧妇儿子。我和周静几乎是横扫整张桌子。我在吃，他嘴角微微扬起，似笑非笑的注视着我。我想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更让人心安的事情了。接下来三天，我几乎沉浸在这样的幸福当中。只是好景不长，那八十厄运终于还是降临了。至此我才终于知道这所谓的八十厄运到底有多么恐怖。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